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在咱们继续把撒母耳记下大卫的故事继续往下讲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把其中属灵的原则捋一捋，否则咱们每次把圣经读到这儿，都会被出现的各种各样人物所做出各种各样的奇葩事儿搞得是眼花缭乱。我看此时的大卫也是在这种找不着北的处境中。我这儿啊有一个小窍门，每次咱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找不着东西南北认不清方向的时候，咱们都必须往上看，管日的大光管夜的小光，哪怕是星光，只要您见到了光就能辨别方向。属灵的问题也是这样，只要心里头一迷惑就得来求问神，在这一点上大卫是咱们的榜样。您说大卫他身上有毛病没有？有，而且还有不老少的毛病。这圣经你越往后读，你就越会发现大卫并不完全，可神却要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安排各种各样的人在大卫身边，让他看出凭肉体做事，凭他自己的感觉做事，那只会一错再错，不但自己吃亏，就是在灵命成长的道路上也常常会被自己绊倒。只要生活中还有艰难的环境存在，那就证明神还没有放弃你，你还继续在神的手中被他制作。只要你相信神的爱，相信神与你立的约，那你就凭着信心一点一点地跟着神往前走，不管速度如何，进展快慢，只要你的方向还是对的，目标还是越来越亲近神，那你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还有一点咱们也必须得注意，每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撒旦也不会闲着，他准在旁边掺和，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神工作的方向只有一个，但是撒旦破坏神工作的方法那是无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运动员射箭，目的只有一个，将箭射到靶心，所以你要掌握距离、姿势、力度、箭的长短、弓的大小、光线的明暗、风速的方向与快慢等等，所有因素全都综合起来，你成百上千次的练，每一次射箭都得按着规则，凭着自己总结出来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听从与服从你教练的指导，用最正确的姿势，你才能把箭射得百发百中。这事儿要能做成相当的难，箭手难，教练更难，但再好的箭手配再好的教练，给第三者下一个任务，目的就是让运动员射出去的箭全都脱靶，只要他射不到靶心，那就算成功，那就可以得分。那这就太容易了，搞破坏呗，根本不用人教，捣乱的方法数不清啊。他射箭的时候，你可以推他一把，也可以拉他一把，你可以抬他一下，还可以压他一下，你可以蒙他眼睛，踢他腿，实在不行往他头上倒水，倒泥水，甚至倒热水，就是退一百步，他不折腾这箭手的话，他还可以阻挡扰乱射出去的箭，他能筑墙搭坡种树，甚至放上几个挡箭牌，他可以偶烟放雾刮沙尘暴，让你根本看不见靶子， 您说哪有这么损的呀？我跟您说吧，这魔鬼撒旦就是这位给神和人捣乱的，父神就是教练，耶稣基督就是射箭者，而咱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箭。咱们一生的目的不是出生入死，从娘胎到坟墓，你得了救归神之后，神乃是要让我们出死入生，目标是回天家，进神的国，做人不讨地上人的喜悦，只讨我们的创造者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喜悦，这才是人活着的目的。而这也正是与神作对的那魔鬼撒旦所要拼命阻挡的。咱回来看大卫，神拣选大卫，魔鬼撒旦就要找机会玷污大卫，引他犯罪。他犯罪之后，神教管他，就像父亲教管孩子一样，目的是让他知道罪代价之可怕，脱离罪而不再犯罪。神管教他所拣选的大卫，乃是按照他自己所量定的。但神一开始在大卫身上工作，撒旦也马上开始做工，就是眼内捣乱的，他想要借着这机会在大卫身上闹出更多的事儿来。这不是大卫刚刚从橄榄山上祷告回来之后，这儿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给大卫送礼的洗巴，他施点小恩小惠，甜言蜜语一番，然后再给自己的主子在大卫面前编几句大卫不想听见的话，然后大卫连脑子都不过，就把以前与挚友约拿丹在神面前立的约、起的誓全都给毁了。还好大卫现在是逃亡，人在旷野，没机会回去杀人，否则洗巴给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编的这几句话，能要了他主子的命，让大卫再落在新的罪中。咱从表面上看，那是洗巴贪财，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那洗巴就是魔鬼派来的小爪牙。同样，这魔鬼又派来了一个示美，当众用谎言来咒骂大卫，你大卫不是想练谦卑吗？你不是顺从耶和华吗？我告诉你，耶和华把罪都归在你身上了，他已经将你的国交给了你混蛋儿子亚撒龙，耶和华神根本不爱你，你赶快滚蛋吧，他不要你了，你与他的国无关。还好就因着大卫有一颗谦卑的心，撒旦对他的挑逗与讥讽没有让大卫恨神埋怨神，相信神改变了神的旨意，不将国度权柄交给他了，那也就是相信其实神并不信实。咱们再看下边这第三位人物，他可是重量级的，何止是编个谎言骗点钱财咒骂大卫给他栽赃使他怨恨神，这第三位就是曾经帮助过大卫的谋士亚西多佛，他目的更明确，就是要杀大卫，老家伙要亲自率兵12000人直接就去旷野追赶大卫击杀他，他是连废话都不想说，直接把大卫宰了算了。我看魔鬼还真就入了他的心，所以此时爱大卫的神耶和华亲自出来做工，阻挡魔鬼的扰乱，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所谓良谋，神乃是要降祸给这根本不敬畏神，把犯罪当喝凉水那么容易的亚沙龙。所以上次咱们故事讲到，当亚西多佛给亚沙龙出主意，让他带12000精兵马上出城，连夜火速去追杀大卫，趁着大卫逃亡之时各方面都软弱，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将他在旷野一举歼灭，这样以色列的江山就可以永远在亚沙龙的手中。而神却让亚沙龙拿不定这主意，不敢100%的信任亚西多佛，而要听一听大卫所派回去自己的好朋友老仆人户筛的主意。户筛心里头明白，大卫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 第一，他需要逃得远；第二，他需要找一个地方立足。所以户筛就鼓动押沙龙，要玩就玩大的，你派12000人，你根本打不过大卫，要打的话就得全民皆兵，咱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把所有以色列人全都召集来，然后咱们布下天罗地网，他走到哪儿咱们都能够把他歼灭，一个都不留。他要是敢逃进哪一个城，咱们人多力量大，咱百姓能用绳子把那座城给拖到河里头去，把他们全都给淹死，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您别说，怪不得大卫喜欢他，让他当谋士，他忽悠起来简直更不着边儿。嘿，你别说，这押沙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们还真被这老头忽悠住了，他们都觉得雅吉人户筛的计谋比雅西多佛的计谋更好。是啊，这多解气啊，杀个精光，一点后患不留。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中计了。如果要想把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让全国各地犄角旮旯的男人都往耶路撒冷城聚，然后再开动员大会，练练兵之后再出师征讨大卫，那就是快也得等一个月半个月的吧。但就这点时间，很可能就给大卫留机会再火起来。你别看这大卫的朋友老谋士户筛在押沙龙与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口若悬河，他办事还特别的扎实，虽然现在好像新王与众人都喜欢他的主意，但对亚西多佛所出的计谋也不可掉以轻心。他从王宫出来之后，马上就悄悄地去找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对他们说，亚西多佛为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但我所定的计谋是这般这般，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务必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当时大卫派撒都和亚比亚他以及他们两个的儿子们回来，就是给自己探情况报信儿的。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他们的父亲从户筛那边得到消息之后，派了一个使女出城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结果不巧，他们动身的时候有一个童子看到他们了。您别说，这小孩子警惕性还挺高，马上就把这信儿报告给了押沙龙。押沙龙急忙派人追呀，他俩就赶快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子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子，事情就没有泄露。押沙龙的仆人们追到巴户林，挨家挨户的搜，挨家挨户的问，到了这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搜查者的口音像鬼子，那安全隐蔽同志们的妇人，也就是这位老乡，口音有点像阿庆嫂。这咱是开玩笑，不过我跟您说，还好他们所藏八户林的这家人与他们村出去骂大卫的那个世美一点关系都没有，否则这两位给大卫王报信的下了井就甭想再上来了。八户林虽然是便雅悯之地，但也不都指出恨大卫的人，但一敲门就准能遇上一家喜欢大卫的人，那可不是撞大运，绝对是神迹，神特意安排的耶和华的保守。亚沙龙的仆人们到处搜找不着人，没什么办法，就只能空手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谢过救他们性命的妇人，就急忙去给大卫报信儿。他们告诉王说，亚西多佛如此如此定计害你， 你们务必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都起来，连夜过河。到了天亮，所有的人都过到了约旦河东，进入相对安全的地带。那是亚西多佛所享用的快兵所追击不上的了。亚西多佛呢，见新王押沙龙和众人不依从他的计谋，也就是错失了消灭大卫的最好良机，这老头子一生气，就自己背上驴出了王宫，离开了耶路撒冷，回自己的本城去了。你们在这么关键的事儿上不听我的却听他的，我料事如神的绰号今后还怎么用啊？我出的良计你们不用，老子还不伺候了呢。这一路上他是越想越冤，越冤越气，他觉得自己真没面子，给押沙龙出了那么多馊主意他都听了，到最后一个，也就是那最重要最根本的，他们反而不听了。那大卫要是不死的话，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活什么劲儿啊？所以他用回家坐在驴背上一路上这时间呢，把今后的事儿想明白了。老头到家之后连脸都没洗，连口水都没喝，提笔就在自家墙上写下遗言，那就是100遍怀才不遇，怀才不遇，怀才不遇，冤冤冤冤冤，我现在不死我也逃不过大卫，他准能回来，谁不信谁就等着看。所以他就骑上驴，脱下裤腰带，一头系房梁，一头拴脖子，嘚儿架赶驴欲走，这老头便吊死在空中自杀了，真是个烈性子。家里人还以为他进京升官发财了呢，结果这倔老头让倔驴帮着上吊自尽了，所以家人就把他葬在了他父亲的坟里。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老爷子太要强太骄傲，最后是选错了主子，立错了君王。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呢，这么聪明的一老头，他一辈子就只在选人，他从来没有在神与魔鬼之间有一个明确的选择，结果最后是被魔鬼所利用，还没成功，下场实在悲惨。大卫得到准确情报之后，带着人向东撤，此时就来到了马哈念。如果您还记得这地方的话，这是当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时候，扫罗的大元帅约尼亚为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立都的地方。当年大卫的家族与扫罗的家族还有不少的征战，结果您看怪不怪，现在大卫来了。你说大卫真敢带着人往这儿逃？我看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乃是除了这儿其他地方还能不能去的问题。那大卫来到马哈念之后，这里的人民反应如何呢？咱别人不说，就说此地的三个大富豪，也就是百姓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其次是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这位绅士是曾经收留并供养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那一位。其次还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他们一见大卫带着自己的家属以及手下的臣仆们和与他一同逃难的众民，乌泱乌泱的就来到了马哈念。这三位富豪就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总而言之，他们是把家里的存货能找到的全都拿出来了，供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用。这以前谁都没见过谁，大卫是只听说过马吉，但人家马吉当时救的是便雅悯人扫罗的孙子呀，做那好事可不是看你大卫的面子。现在大卫受到如此的厚待，他心里头一定得到了印证，耶和华神并没有放弃他，而且还一直恩待他，保护他，供给他， 还没等大卫张口谢谢这三位呢，人家先说话了。唉，民在旷野必饥饿困乏了，仆人在此只能表达小小的心意啊。于是大卫和手下的人就在马哈念暂时驻扎了下来。咱们这时候再回来说亚沙龙，他还真就带着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城出来，寻遍了整个旷野，最后还过了约旦河。看来他是要动真格的了，当王以后第一场仗，第一次带兵就是追杀他自己的父亲。亚沙龙就立亚玛撒作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代替约押，他认为自己是王啊，他所立以色列民军中的元帅，他就得把前王的元帅先废了。这小子头脑里头还挺有条理。可他所立的这亚玛撒新元帅是谁呢？他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实玛利人是以色列人老老老祖宗亚伯拉罕与他的使女夏甲所生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与以色列人分叉那可分得大了。可圣经在介绍亚玛撒的时候，在这儿多插了一句，说他爸爸以特拉曾经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我以前说过，圣经上讲话文明，亲近呢、就是咱俗话的发生关系，这显然不是在婚姻中的。而这亚比该呢，又是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说来说去是大卫的姐姐给别人生的野种。可不管父亲是谁，这亚玛撒与约押那应当是表兄弟，他们哥俩是姨表，跟亚沙龙也是姨表兄弟。看来大卫姐姐们生的儿子都能当元帅，而大卫哥哥们生的儿子，尤其是他大哥那儿子约拿达，就专会出馊主意。亚沙龙点了兵派了将，又立了自己的元帅，率领大军追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就安营在了基列地，也就是基列耶林。以前那里的勇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保罗和三个儿子的尸体并埋葬的地方。大卫一听说儿子带兵来了，他自己在马哈念城中也缓得差不多了，于是大卫就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第三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他带领的是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也就是从加特一直跟从大卫王来的那600人。当三队军兵在城前列队整齐之后，众将们都高喊，大王发令吧，我们得胜的时候到了。大卫就对他们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大卫现在年岁可不小了，军兵们见他披盔戴甲的，也真要与他们一同出征，就劝他说，大王啊，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就是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会介意，因为他们所追杀的就是你，你一个人强似我们万人，您不如留下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听了这话，就坐在椅子上叹了一口气，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吧。于是王就站在城门旁，看着自己的军兵们或成百或成千的挨着次序出征了。不像以前派兵出征的时候，大卫都是站在高高的城门楼子上。大卫他一辈子都是在带兵打仗，可这次派兵出征，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心里头翻江倒海的，真不是个滋味。他不是滋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我也没法给您形容。反正这比当初率领犹大族人与扫罗王手下以色列民征战的时候那滋味还不是滋味。 以前是与兄弟同胞们厮杀，现在是要与亲儿子征战，您说这滋味能好得了吗？当与这三个队伍的统帅们分别的时候，大王切切地嘱咐约押、亚比筛和以太说，你们为我的缘故，请你们一定要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啊。听了这话，各路的首领们都默默地点头，他们理解大卫的心。这句王在城门口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士兵们也都听见了。您说这场仗让人怎么打？这敌怎么赢？这军兵的士气能好得了吗？出征的时候，大王嘱咐将领战士们要对敌人手下留情，宽待宽待，这难道是军事演习吗？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这场仗的结果如何，就得等到下次接着听我给您说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